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2月26号，星期一。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俄乌战争两周年，泽连斯基说将提交一项和平计划倡议。
拜登政府表示反对以色列扩建西岸定居点计划。
拜登告诉各州州长，他打算用行政命令解决边境危机。
国会敦促管制中国免税包裹，点名速卖通和 Temu 平台。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周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外表示，对加沙走廊南部的拉法采取军事行动，将能让以色列在数周内对哈马斯组织取得完全胜利。根据国营色彩的埃及媒体报道，针对在加沙走廊停火的谈判已经在卡塔尔首都多哈重新启动，但内塔尼亚胡表示，任何协议都阻挡不了以色列对拉法的采取攻势。他告诉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如果达成停火协议，对拉法的军事行动就会有所延宕，但这一行动势必将会发生。他强调，无论如何，我们都将进攻拉法，因为必须得做，我们的目标是取得完全胜利，而完全胜利已经近在咫尺，这不是在几个月后，而是在几周后。内塔尼亚胡也提到，我不能够告诉你们我们会不会达成协议，但我们都将致力于此，同时我们也要营救出剩下的人质。
华盛顿特区消防当局周日说，周日下午有一名男子在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外自焚，目前伤势危急，正在医院紧急治疗。华盛顿特区消防及紧急服务医疗部门在网上发文说，美国特勤局当时把男子身上的火扑灭后，已经把他送往医院急救，但伤势并不乐观。据了解，这名男子是一名现役空军，这个消息也获得空军发言人的证实。而当天他在自焚的同时曾经高呼解放巴勒斯坦等口号。目前当地警方和特勤局正在着手调查。自去年10月7号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突袭以色列以来，美国境内有支持以色列的一方，也有支持巴勒斯坦的一方，两方人马时常分头举行游行，而以色列大使馆则成为巴勒斯坦相关人士的示威目标。
乌克兰国防部长乌梅洛夫周日表示，在西方提供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中，目前仍有半数交付时间延宕。法新社指出，苦于军火短缺的乌克兰几个月来一直在说，西方援助送抵乌克兰的速度缓慢，对于乌克兰对抗俄罗斯构成实质影响。乌梅洛夫当天在俄乌战争两周年论坛中说，目前承诺跟交付仍然是两回事，有50%的承诺都没有准时兑现。他表示，军援延宕代表乌克兰将失去人民，失去领土，尤其在俄罗斯享有空中优势的情况下。另一方面，乌克兰战略产业部长卡梅辛当天提到，去年乌克兰国内的武器产量增加了2倍，目前有500家企业为国防部门工作。现在基辅当局正寻求各种方法加强自身防卫，包括强化国内武器生产及创新，以抵御俄罗斯2年来的攻势。
由于也门叛军在前一段时间不断袭击商船，导致全球石油贸易航线转移，油轮短缺正在困扰国际市场。据船舶经纪公司说，目前的油轮市场形势紧张，尤其是原油油轮，预期未来还会更加严峻。彭博社指出，从2024年以来，只有2艘新的超级油轮加入船队，这是近40年来最低新增油轮的数量，比本世纪的年平均水平下降大约 90%。 而船舶经纪公司 Bancaro Costa 的数据也显示，今年加入船队的2艘超级油轮后，到2025年只会剩下5艘超级油轮。相比之下，2022年交付的船舶数量达到42艘。 Bancaro Costa 研究经理帕格利亚说，鉴于有限的订单、快速老化的船队，加上环境法规等影响，在可预见的未来，新油轮船东的利基还会持续存在。
上周五，拜登总统在白宫东厅接待全球州长协会的成员时，告诉与会的各州州长，在共和党否决了参议院两党的移民协议后，他正考虑采取一些行政措施来应对美国南部边境的移民问题。不过，与总统会面的州长表示，总统的法律顾问告诉拜登，他并没有太多选择。当天，拜登恳请州长敦促国会议员重提两党提案，以遏制移民危机。在与各州州长的私人问答环节中，拜登表示，针对边境危机采取行动，他正考虑颁布行政命令。他表示，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法律和资源已经跟不上我们的移民系统，这个移民系统已经崩溃了。这个协会的共和党主席、犹他州州长考克斯告诉记者，拜登并没有具体说明他正考虑采取哪些行动，但总统指出，在没有国会的支持下，他能做的努力将会非常有限。
最近一段时间，国会议员正积极呼吁拜登总统采取行政行动，以管制免税进入美国的中国包裹数量。议员们也直接点名拼多多旗下的 Temu、阿里巴巴旗下的全球速卖通以及中国购物平台希音。由于美国贸易法允许邮寄给美国消费者价值低于一定门槛的包裹免关税，这个门槛被称为最低进口免税额，免关税额度为每人每天800美元。大部分这种进口商品是网购的零售产品，目前两院都已经提交立法，希望改变这项800美元进口产品免税门槛。俄亥俄州民主党参议员谢罗德·布朗和佛罗里达州共和党参议员里克·斯科特都写信给拜登，呼吁政府完全终止对这些产品的免税待遇，说当前的状况已经达到临界点，如果不立即解决问题，很大一部分美国制造业和零售业将会受到威胁。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俄乌战争2周年，泽连斯基说将向俄罗斯提交一项和平计划倡议，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近日，三星晶圆代工厂和 ARM 深度合作，开发基于全山级2纳米工艺的下一代 ARM Cortex X CPU，期望在未来的竞争中领先台积电。据悉，由三星晶圆厂代工的旨在优化性能和功耗的定制 Cortex X 和 Cortex A CPU，可能会在三星第一代2纳米生产节点 SFR 上亮相，预计将在明年推出。高通公司有可能正在评估三星2纳米 SF2 GAA 工艺，以生产未来的骁龙8 Gen 5芯片组，而三星本身也可能正在开发基于2纳米工艺的 Exynos 2600系统芯片。ARM 公司高级副总裁克里斯·伯吉说，ARM 和三星的长期合作已经带来了多代领先的创新，而最新的基于2纳米的优化版 Cortex X 和 Cortex A 处理器，将重新定义移动计算机的可能性，以满足人工智能时代对性能和效率的不懈需求。目前，三星已经在2纳米工艺的竞争中领先于台积电。一家名为 Preferred Networks 的日本初创公司不久前签约，成为三星第一家2纳米工艺芯片的客户。
2月25号消息。联发科日前宣布与谷歌共同合作，将谷歌 Gemini Native AI 大语言模型与专属 AI Core 套件集成到天玑8300终端处理器与天玑9300旗舰处理器。今年全球智能手机市场吹起一股强劲的 AI 手机风潮。AI 手机指的是搭载整合神经网络处理器NPU 芯片以及中央处理器 CPU 与绘图芯片 GPU 的运算架构，背后需要仰赖庞大规模的数据量参与与深度机器学习算力，并可以在不需要网络的情况下执行 AI 相关运算任务。目前 AI 创新功能几乎都在高端手机，例如搭载 Tensor 晶片的 Google Pixel 8内建的 AI 魔术修图，以及三星 S24 系列搭载 Galaxy 专属高通版 Snapdragon 8 Gen 3处理器导入的 Galaxy AI 服务，如主打画圈搜寻与自动生成摘要的笔记智慧助理等 AI 功能。随着谷歌 Gemini Native AI 集成到联发科天玑8300终端处理器，搭载这个处理器的终端安卓手机，在获得 Gemini Native AI 技术的支援与运行下，将具备有媲美高端旗舰手机的 AI 应用操控体验。
社交媒体 X 已经开始向非付费用户推出视频和音频通话服务。据 X 平台的工程师23号发推宣布，除了 X 平台用户之间相互通话，还可以接听非 X 平台的其他人来电。用户可以在应用程序的信息设置中找到这项新功能。启用音频和视频通话的功能已经开启。用户可以选择是否接听来自通讯录中的人、他关注的人，以及只经过验证的 X 用户或所有人的来电。去年10月，X 平台在 iOS 上向 X Premium 的付费用户推出了视频和音频通话功能，上个月又在 Android 上向付费用户推出了这项功能。现在 X 平台再次扩大了允许使用的范围。马斯克和他的团队一直积极准备在 X 平台上实现音频和视频通话，但还不清楚这项功能能在多大程度上提高 X 平台的竞争力，因为人们已经可以在手机、WhatsApp、Messenger 等平台上进行音频和视频通话。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上周五，国务卿布林肯在巴西的20国集团会议上说，华盛顿反对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推进建造3000套住宅的计划，而这项声明形同推翻川普政府于2019年的一项重要政策，也就是在约旦河西岸建立定居点，并不违反国际法。请听报道。
拜登政府上周五表示，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增建定居点住房的计划并不符合国际法。这一宣布是国务卿布林肯在巴西的20国集团会议上所发表的言论，而这一发言实际上推翻了2019年蓬佩奥主义即前国务卿蓬佩奥宣布的政策转变。当时蓬佩奥表示，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建立定居点，这本身并不违反国际法。白宫国家安全通信顾问科比对此表示，拜登政府认为定居点不符合国际法的观点是美国在共和党、民主党政府中长期政策的延续，并称川普政府的政策是一种反常现象。科比说，这与上届政府无关，我们只是重申这些定居点不符合国际法的基本结论，这是共和党和民主党历届政府的一贯立场。科比表示，美国对以色列宣布增建定居点一事感到失望，华府认为这有损于实现两国解决方案和建立巴勒斯坦国的努力，而拜登政府的这一反应也标志着美以关系的又一个紧张点。尽管拜登总统在10月7号的袭击之后一直公开支持以色列对哈马斯发动战争，2月份早些时候，拜登还签署了一项行政令，对在约旦河西岸制造暴力袭击的以色列极端犹太定居者实施制裁，在首轮行动中对4名定居者发出金融制裁和签证禁令。不过华府的批评和行动似乎并没有影响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决策。内塔尼亚胡已公开反对建立巴勒斯坦国，但目前正在与哈马斯进行人质交换和停火相关的协议谈判。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在金门海域争端背景下，中华民国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26号再度率团访问中国。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宗基将军对希望之声表示，这是中共分化台湾内部团结的手段。请听报道。
中国一艘快艇2月24号进入金门附近越界违法捕捞，为逃避台湾海军查缉拒检逃逸，导致船只翻覆，造成2名中国籍渔民落海死亡。中共一艘海警船19号在金门附近水域强行登上一艘正在航行的金门金厦邮轮检查。25号又宣布，福建海警组织舰船编队在金门附近海域展开执法巡查。 而就在台湾海洋委员会海巡署与中方代表团密商之际，中华民国国民党副主席又再度率团访问中国。中华民国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宗基将军对希望之声表示，
在这么敏感的时刻，夏立言到中国，其实就是中国对台湾采取一种认知作战、强化内部分裂的手段。他要达到这个目的，他就是要弱化执政党中央执政的能力，就是制造很多冲突之后，然后不跟你中央直接处理问题，是透过地方或者是透过反对党，达到他边缘化民进党政府一种治权或主权的象征。当然，每当中国刻意要去进行这样的一个破坏现状跟平衡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一定会出手。最近美国盖拉格来了台湾之后，第一个就是宣布对台湾提供 Link-22 资讯通讯链，寻求民主兵工厂跟台湾合作生产弹药。美方就是要强化台湾的防卫能力，让它能够恢复到平衡的状态。中国这一次台湾总统大选虽然没有达到下架民进党，赖清德还是当选了，可是他已经达到认知作战进一步分化台湾内部的团结，例如说三党不过半，朝小野大，某种程度来讲他的认知作战是达到效果。这也就是为什么他最近一连串的这些动作就是要加剧台湾内部的分裂。国民党夏立言在这么敏感的时刻前往大陆，就是中国进一步分化台湾内部团结的一种手段跟方式。
以上新闻由希望之声记者斐珍采访，东海播报。
在俄乌战争届满两周年之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日透露，基辅对于一项与俄罗斯开展的和平计划表示乐观，同时希望这场历时已经达到两年的战争能在今年春天停止。请听报道。
根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日表示，乌克兰希望一个由瑞士策划的和平峰会能讨论乌克兰对停止为时两年的乌俄战争的愿景，并向俄罗斯提交这个和平计划的概要。泽连斯基在基辅记者会上说，我希望这会在今年春天发生，我们绝不能失去这个外交倡议。泽连斯基的幕僚长安德里·伊尔马克则指出，接下来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即我们共同邀请俄罗斯联邦的代表，并向他们提交计划，以便那个时候代表这个侵略国家的人会真心希望停止这场战争，并恢复公正和平。泽连斯基在记者会上指出，乌克兰对俄罗斯侵略军的胜利取决于西方的支持，他对盟友和伙伴们向基辅提供远程导弹的前景感到有把握。他也表示，他肯定美国国会会批准一个主要的新的军事和财政援助，但乌克兰需要在一个月内做出决定。他透露，这场战争已经导致31000名乌克兰官兵阵亡。泽连斯基指出，阵亡人数不是30万，也不是15万，那是普京在说谎。这场战争真正导致31000名乌克兰官兵阵亡。但不管怎么说，这都是我们的重大损失。他也提到，他不能透露乌军受伤的人数，因为这将有助于俄罗斯的军事规划，了解有多少人离开战场。另一方面，周六，包括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以及比利时首相德克罗同时抵达基辅，以表达对乌克兰的坚定支持。冯德莱恩强调，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坚定地与乌克兰站在一起，包括在财务上、经济上和道义上，直到乌克兰最终获得自由。以上新闻由郑新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川普在黑利的家乡南卡州以20多个百分点轻松胜出，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2月26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中共在俄乌战争对俄罗斯的支持令美欧不安。
胡塞武装攻击美国邮轮，反遭美英打击18个目标。
阿根廷总统访美，与川普相见欢。
川普在黑利的家乡南卡州以20多个百分点轻松胜出。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访问团今天分别拜会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和副总统赖清德。蔡英文说，传统基金会作为美国重要的智库，长期通过媒体、投书、举办研讨会等方式，表达对台美关系的支持，也持续发挥影响力，协助台美双边在贸易、安全等领域有更紧密的合作。另外，传统基金会会长罗凯文和赖清德见面时，恭喜赖清德在这次台湾总统选举中胜选，并送给他最新公布的2024经济自由指数报告。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每年都会调查经济自由度指数，台湾维持去年的排名全球第4。赖清德说，台湾未来面临的挑战仍然很多，不论是来自中国的直接威胁，或是气候变迁、全球数位化、全球供应链重组等，都非常需要国际社会的指教及支持。他也请传统基金会能持续给予台湾协助。
北欧的瑞典在两次世界大战和冲突一触即发的冷战期间保持中立，但是在前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申请加入北约。匈牙利预计26号批准加入，为瑞典的历史性一步排除最后障碍。路透社报道，瑞典总理克里斯特森23号访问匈牙利，并达成包括出售战机在内的军购协议后，匈牙利国会渴望投票同意让瑞典加入北约，让瑞典在安全政策转向以来的耽误画下句点。芬兰和瑞典同时在前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申请加入北约，芬兰去年如愿，而瑞典却得多等，是因为土耳其和匈牙利是北约里面跟俄罗斯关系最好的成员，对瑞典加入北约始终有杂音。
阿根廷总统米雷伊24号与美国前总统川普在美国保守派会议相见欢，高喊让阿根廷再次伟大。川普在保守政治行动会议发表演讲时表示，米雷伊取得了很多成就，他是一位伟大的绅士。川普还说，让美国再次伟大口号的缩写 MAGA 同样适用于阿根廷。由于阿根廷人不满数十年经济危机，右翼的米雷伊去年当选阿根廷总统。他上任后发布总统令，开始大规模的放松经济管制，还让阿根廷比索贬值，并削减国家补贴。米雷伊也在演讲中提到 MAGA， 说我们不会放弃让阿根廷再次伟大。他同时示警，受到社会主义影响，全球正处于危险之中。
拜登总统和犹他州州长斯宾瑟·考克斯存在很多分歧，但是在上周六，他们共同呼吁降低政治怨恨，增加两党合作。全国州长协会主席、共和党州长考克斯领导了一个叫做“更好直不同意见”的倡议，以减少分裂。拜登总统在白宫招待全国州长及夫人的晚宴上祝酒时说：“我们有共同做事情的传统，我们激烈斗争，确保我们传达我们的观点。我们最终知道我们为谁工作，目标是做成事情。”副总统贺锦丽和丈夫道格拉斯·埃姆霍夫也同内阁部长们和白宫官员出席了晚宴。拜登和贺锦丽上周五还在白宫的另一个会见中，向在华盛顿出席年度冬季会议的州长们发表了讲话。
随着乌克兰战争进入到第三年，中共对俄罗斯的战争支持让美国和欧洲越来越担心。美欧相信，正是俄罗斯与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贸易为俄罗斯经济输血，才使得俄罗斯的战争机器可以运转。另外，中共向俄罗斯出口的大量非致命产品产生了致命后果。中国的重型卡车、无人机和其他军民两用产品直接加强了俄罗斯的国防工业的能力。此外，俄罗斯财政部长安东尼·希鲁安诺夫周一说，俄罗斯财政部一直在与中国财政部讨论以人民币发放贷款的可能性。 西鲁安诺夫还表示，莫斯科准备开始与中国或欧亚经济联盟国家测试数字货币支付。美国驻中国大使伯恩斯近日在一场纪念乌克兰战争两周年的驻华使馆联合活动中说，美国对中国持续支持俄罗斯感到失望。他说，中共的做法非常令人不安。
由于担心干扰选举和人工智能生成的误导性资讯，脸书母公司 Meta 将成立一个团队，在6月份的欧洲议会选举前打击不实资讯和生成式 AI 的滥用。欧洲议会选举将在6月6号到9号举行，议会中的720名议员将和欧盟各国政府一起通过欧盟新的政策和法案。 Meta 欧盟事务主管潘西尼在一篇博客文章中说，随着选举接近，我们将启动选举营运中心，以识别潜在威胁并及时采取缓解措施。潘西尼说， Meta 目前和欧盟26个独立的事实查核机构合作，涵盖22种语言，并将在保加利亚、法国和斯洛伐克增加三个新的合作伙伴。 Meta、 微软、 OpenAI 和其他17家科技公司本月稍早同意共同努力，以防止欺骗式 AI 内容干扰今年的全球各地的选举。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在黑利的家乡南卡州以20多个百分点轻松胜出，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地。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美国铝业公司25号发布新闻稿指出，将以全股票的方式收购澳洲的 Alumina 公司，交易值达到22亿美元。法新社报道，总部位于宾州匹兹堡的美国铝业公司已经提出收购条件，将以 0.02854 股自家股票换取一股的对方股票，比 Alumina 在23号的收盘股价溢价13%。根据协议条款，合并后原 Alumina 的股东在新公司持股的比例为 31.25%， 美铝的股东则占 68.75%。 并购案还有待股东们同意。先前美铝几次收购提议都遭到对方拒绝，双方先前已经属于合资企业的关系。美铝公司说，这次收购强化美铝对世界最大的铝土矿和氧化铝生产商之一的经营权。
根据英国金融时报分析经济合作发展组织 OECD 的数据，全球房价普遍下跌对发达经济体的打击已经基本消退。经济学家预测，这场十年来最严重的房地产衰退已经达到转折点。在37个工业化的 OECD 国家中，名目房价在2023年第三季比上一季上涨 2.1%， 从去年初几近停滞的情况回升。在这些国家中，仅约1/3在这个最新的一季呈现房价季比下滑，比率低于年初时的50%。投资公司普莱士经济分析师维拉德克说，房价在许多地方接近触底，在许多地方正在回升。美国的房价表现最佳，稳定的经济和就业成长有助房价在截至11月的去年期间上涨 5.2%。 澳洲和新西兰房价再度回升，欧盟国家房价在去年第三季季比上涨 0.8%， 逆转年初时的下滑趋势。
就在中国电动车制造商比亚迪传出将在墨西哥设厂的几天之后，据路透社报道，由美国制造业贸易组织向拜登政府提出警告，呼吁阻止中国车商通过墨西哥销往美国。文中引述美国制造业联盟的报告指出，中国汽车的廉价优势来自中共政府的政策和资金支持，一旦进入美国市场，恐怕会成为美国汽车产业的集体覆灭。报告中指出，墨西哥生产的车辆和零部件可以享受美墨加贸易协议的优惠待遇，并有资格获得$7,500的电动车税收抵免，进一步强化价格优势。因此，他们呼吁美国政府及时关闭这个可能被中国车企利用的商业后门，以免美国车企大规模的关厂并导致失业。报道指出， 一群跨党派的国会议员敦促美国贸易代表戴奇，不仅应该提高中国汽车 27.5% 的进口关税，还必须应对从美国其他贸易伙伴来袭的中国汽车。他们警告，中国车厂正在试图在中国以外的地方建立战略性运营。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和英国24号袭击了也门胡塞武装的18个目标，以回应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最近在红海和亚丁湾频繁袭击船只，其中包括上周对一艘货船开火。请听报道。
美国军方证实，也门胡塞武装2月24号深夜向在亚丁湾航行的一艘美国邮轮实施了反舰弹道导弹攻击。美国中央司令部在26号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说，胡塞武装的导弹跌落水面，没有造成邮轮受损或船员受伤。一名美国官员说，在事发当天，美英战机打击了胡塞武装多个地点的大约18个目标，包括导弹、发射器、火箭、无人机、无人艇和水下无人艇。这是自1月12号以来，美国和英国军队第四次对胡塞武装进行联合行动。美国国防部长劳伊德·奥斯汀表示，这次袭击的目的是进一步扰乱和削弱伊朗支持的胡塞民兵的能力。奥斯汀表示，将继续向胡塞武装明确表示，如果他们不停止非法攻击，他们将承担后果。这些攻击损害了中东经济，造成环境破坏，并扰乱了向也门和其他国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英国国防部长格兰特·沙普斯表示，英国皇家空军台风战机进行了精确打击，旨在摧毁胡塞武装无人机和发射器。这些打击行动得到了澳大利亚、巴林、加拿大、丹麦、荷兰和新西兰的支持。24号的联合声明说，我们的目标仍然是缓和红海紧张局势并恢复稳定，但我们将再次警告胡塞领导人，面对持续的威胁，我们将毫不犹豫地继续捍卫生命和商业自由流通。自从去年11月19号以来，胡塞武装已对红海和亚丁湾的商船和军用船只发动了至少57次袭击。虽然胡塞武装声称在红海实施攻击是为了迫使以色列停止在加沙的军事行动，但其攻击的目标越来越随机，危害了红海从亚洲和中东到欧洲的重要货运和能源运输。拜登总统和其他高级领导人多次警告说，美国不会容忍胡塞武装攻击商业航运。欧盟也已向红海发起海军任务，恢复和维护航行自由。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周六，前总统川普在南卡罗来纳州的初选中再次取得压倒性胜利，这也是川普在竞争对手黑利的家乡州轻松击败这位前联合国大使，使黑利的竞争空间越发渺茫。请听报道。
周六晚间7点刚过，在南卡罗来纳州投票站停止投票几分钟后，就有多家媒体预测川普赢得该州的共和党初选。对前南卡州州长黑利来说，这是一个尴尬的打击，因为南卡初选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是在黑利的家乡举行，其结果表明川普仍牢牢抓住了共和党选民的基础。根据当天的开票结果，川普共赢得 59.8% 的选票，而黑利只赢得 39.5% 的选票，两人差距超过20个百分点。到目前为止，川普在已经举行初选的4个州中连续大幅获胜，而且在每个州的初选中他都以2位数甩开对手。分析认为，川普的压倒性胜利使他的提名之路变得更加容易。美联社指出，如果黑利不能在南卡获胜，他未来获胜的机会将很渺茫。他获胜的最佳机会可能是下周末在华盛顿特区的初选。2016年，川普在那里以落后于佛罗里达州联邦参议员马可·卢比奥和前俄亥俄州州长约翰·卡西奇的成绩排名第三。而川普的盟友目前希望黑利早些退出竞选，部分原因是他的相关言论可能会造成伤害。尽管川普仍掌握着共和党的基础，但《国会山报》认为，黑利的攻击将是民主党对川普攻击广告的完美素材，在11月的选举中仍可能对这位前总统造成伤害。 不过黑利在选后的言论表明，他将继续战斗，至少直到3月5号举行的超级星期二为止。届时，十多个州将进行初选。黑利表示，从周日开始，他将转战下一个初选目的地密西根州，该州的初选将在2月27号举行。以上新闻由郑欣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